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摄取世界如来名号第三句，或名大佛藏。这一个名号含义无限无尽的深广。佛藏就像我们世间的矿藏一样，经营七宝都藏在地底下，所以菩萨名号里头有地藏菩萨了，大地含藏无尽的宝藏，让人取之不竭。用之无穷啊。但是地球是个物质，只有这么大，藏的再多还是有限。尤其是最近这一个世纪，由于科学技术发达，这个开发矿产的新技术大有进步，所以这个矿产生产量也就增多了。但是我们知道啊，这个资源终归有枯竭的一天，你把它开完了，采完了，我在吉隆坡住在丹斯里离经有居士的别墅，它里面有个很大的湖，听说这个湖很深，原来是锡矿矿坑，锡矿啊，开完了，挖完了，再没有锡矿了，所以就变成一个废坑了。他买下来做个湖，这就说明说，这个里面的矿藏啊，还是有限的。不是真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不是啊。资源有枯竭的时候，现在人把它享受尽了，将来的人就没有了。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摄取世界如来名号第三句。 或名大佛藏。这一个名号含义无限无尽的深广。佛藏就像我们世间的矿藏一样，金银七宝啊，都藏在地底下，所以菩萨名号里头有地藏菩萨了，大地含藏无尽的宝藏，让人取之不竭。用之无穷啊！但是地球是个物质，只有这么大，藏的再多还是有限。尤其是最近这一个世纪，由于科学技术发达，这个开发矿产的新技术大有进步啊，所以这个矿产生产量啊也就增多了。但是我们知道啊，这个资源终归有枯竭的一天，你把它开完了，采完了，我在吉隆坡住在丹斯里离经有居士的别墅，它里面有个很大的湖，听说这个湖很深，原来是锡矿矿坑，锡矿啊开完了，挖完了，再没有锡矿了，所以就变成一个废坑了。他埋下来做个湖啊，这就说明说这个里面的矿藏啊还是有限的。不是真的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不是啊。资源有枯竭的时候，现在人把它享受尽了，将来的人就没有了。各位同学，请接着看摄取世界如来名号第三句，或名大佛藏。这一个名号含义 无限无尽的深旷。佛藏就像我们世间的矿藏一样，金银七宝啊，都藏在地底下，所以菩萨名号里头啊，有地藏菩萨了。大地含藏无尽的宝藏，让人取之不竭，用之无穷啊！但是地球是个物质，只有这么大，藏的再多还是有限。尤其是最近这一个世纪，由于科学技术发达，这个开发矿产的新技术大有进步啊，所以这个矿产生产量也就增多了。但是我们知道啊，这个资源终归有枯竭的一天，你把它开完了，采完了，我在吉隆坡住在丹斯里离经有居士的别墅，它里面有个很大的湖，听说这个湖很深，原来是锡矿矿坑锡矿啊，开完了，挖完了，再没有锡矿了，所以就变成一个废坑了。他买下来做个湖啊，这就说明说，这个里面的矿藏啊，还是有限的。不是真的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不是啊。资源有枯竭的时候，现在人把它享受尽了，将来的人就没有了。古人存心厚道，常常为儿孙着想，自己总是节俭一点，留一点给儿孙。现在人没这个观念了，自己尽情享受，不再替别人着想了。这个观念对不对呢？有些人说对，这现实。 为什么不自己享受？为什么要留给别人？圣人讲啊，不对。圣人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命里头的福报有限啊，你要把它想完了。中国谚语有所谓，物尽人亡，你有多大的福报是你前生修的，你一世把它想完了，来生就没有了，来生没有福，那就可怜了。所以还是圣人看得真呐，想的是对的。人要积德，要积福。你这一生有福，来生还有福，不但有福，比这一生的福报还大，那就对了。生生世世都有福，这是高度的智慧啊！为什么呢？他在享福的时候，他知道修福，知道积福，知道利益一切苦难众生啊。大圣人他有大福报，他享不享受？他不享受啊。释迦牟尼佛，你看看经典上称他为二足尊啊，足是什么意思？足是圆满满足啊，一丝毫不欠缺啊。二，哪个二呢？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福德。福德智慧圆满了。他享不享受呢？不享受啊。你看他老人家的视线，依然是三依一钵，不享受，把他的福报回向布施供养给一切众生，所以他的福报真的啊显示出来了。在世的时候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啊，往生之后呢，你看看这个世间后人，啊，盖起大庙，盖个大雄宝殿，造他的像供养在那里面，啊，天天供养啊。时时纪念呢，这个福报要多了，哪一个人能做到啊？你过世之后，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纪念你吗？有这么多人在赞叹你吗？啊，有这么多人来向你学习吗？不谈别的，就谈这一点，这个福报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。 那么这个地方将是大佛堂，意思又不一样了。这个大佛堂是指什么呢？指自己的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里面所含藏的不是金银七宝啊，不是现在世间这些矿产啊，不是啊。啊，它是什么东西呢？它含藏的有虚空，有法界，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。啊，诸佛刹土是三千大千世界，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里面所有一切众生都含藏在其中。那我们要问了，真如本性到底有多大呢？跟你说没大小，没有来去，没有先后，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虚空法界，刹土众生是自性变现出来的。啊，科学家最近发现了，这是上个星期东莫生就是在这里给我们做的报告。啊，科学家从数理里面推算出来，世界在浓缩的这个状况之下到底多大呢？他是讲一根头发，头发不是说它的长度，是讲它的直径。啊，把头发切成片看它的直径，我们想那直径很小啊，它是这个直径里面的至少能够容纳100亿个这个物质，那就太小了，不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。啊，现在那个科学仪器啊都做不到。啊，你怎么能看到头发的直径？啊，真的是很短很短呐、啊！这个里面要排100亿个微粒，你就晓得这个微粒是多么小。但是这么小的微粒，它能变现出虚空法界。大佛藏啊，这个事情佛知道啊。佛常常讲虚空不大了，芥子不小啊。佛讲芥菜籽我们容易懂啊， 芥菜籽大概像芝麻那么大了，比头发大多了。啊，头发横切那个直径比这个芥菜籽小的太多太多了。佛用芥菜籽做比喻，所以佛这些话呢都是方便说啊，真是说，真是说人听不懂啊，所以他用比喻说，芥子那须弥，须弥那芥子，说明什么？没有大小。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总认为呢，小怎么能容大呢？啊，大容小没有问题啊，小没办法容大了。啊，哪里知道啊？自信的真相没有大小。啊，现在科学家他们在研究宇宙的起源。现在有一种说法，这宇宙的起源是大爆炸啊，现在呢还是在不断的膨胀啊，并没有它停止啊。钟居士来跟我谈这个问题，我跟他讲呢，这个说法呢也能讲得通，但是不是事实啊？为什么呢？事实真相呢？它没有先后，科学家今天看到这个宇宙还是在膨胀啊，继续在膨胀，它有先后，有先后就它有时间啊，不断的在膨胀的时候，它有空间。所以不是真相。啊，真相是什么呢？佛经上讲的一时顿心。这是佛经上讲的。现代科学家的说也有这个意思了啊，他们这个研究观察的时候也提出这个意思啊，是一时顿现的。如果一时顿现的呢，就不能说为大爆炸了啊，大爆炸落在时空里头，一时顿现的时候没有时空，没有大小，所以叫一真法界。那么在一根头发断层的直径，如果说有100亿个这样的微粒，那么你就晓得那就100亿个世界。然后你才晓得这世界有多少呢？真的是无量无边呐！无量无边是一个世界。这华严说的“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”啊。但是这个世界却是重重无尽。怎么变化出来的呢？没有理由啊！ 一时顿现呢，佛经里面讲法而如是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。但是一时顿现出来境界之后，这里头为什么会又有十法界，又有六道三途呢？啊，这个佛的解释为时所变啊，事是什么呢？妄想分别执着。不了解事实真相，那叫无明啊，无明不觉。从不觉里面呢，就产生了三细相啊，无明业相，这个业相就是妄动，它不稳定啊，这一动呢，动就现象。首先现的是能见相，我们现在讲的精神思想啊，你只要有想，随着想啊，就变出了境界相。唯识里面讲的见分相分啊，跟这个一念不觉就是妄动，这叫三细相啊。什么人能看到三细相呢？大乘经上常讲八地菩萨啊，八地菩萨看到三细相啊，那是多么深的禅定功夫啊。所以佛法没有别的，佛法所修的大家一定要晓得是修禅定啊。八万四千法门通通修禅定，没有一个法门不是修禅定的啊。为什么用这么多法门呢？修禅定的方法不一样啊。我们今天念佛法门，念佛法门里面的方法也很多啊，我们只取一种持名念佛啊，持名念佛是修禅定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一心不乱就是禅定，心不颠倒就是智慧。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是定慧等修啊。啊，这个方法方便呢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不拘束任何形式，都在定中啊。所以真正修的人，起心动念呢，这个念呢都安住在佛号上。前面我们读过善安住啊，那就叫念佛三昧呀。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念佛法门不但定能生慧，而且还得佛力加持。这是不思议的法门啊。我们要明了，明了不能去想象，不能用思维啊。为什么？思维想象 落在意识里面了，成了妄想。你要想求真实智慧，一定要立心意识。立心意识，第七识执着，第六识分别，第八识落印象。这个讲法大家容易懂。不落在意识里面呢，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决定不执着，不执着不落在第七识里头，莫那识，决定不分别，不分别你决定不落在第六意识，最后不落印象，不落印象就不落在阿赖耶识里头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焦光法师讲的舍识用根。当然我们做不到，做不到应该怎么学法呢？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要淡一点，不要那么认真了，越淡薄越好，越淡薄越接近真心。你要越认真呢，就越接近烦恼。凡事何必那么认真呢？有很多人真的很认真呐。凡事有利益众生的事情，我们要认真去做，我们对得起众生。我如果我们不在这上真正下功夫，你的自信虽然有圆满的佛藏，你一丝毫的受用都得不到。那我们看看现在的教育，现在的社会，儿女不知道孝父母，学生不知道尊敬老师，我们就晓得了，大佛藏啊，永远佛藏在那里，不起作用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工具开采。少数人真正觉悟了，他把这个工具拿到手啊，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无量无尽的德能，是自信里头本具的。你慢慢去开发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这是完全开发出来了。开发出来之后， 我的自信跟诸佛的自信无二无别。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现在讲是可以连线的。可以跟一切诸佛连起来。可以帮助一切众生。啊，一切众生他还没有开发。当他没有办法得到自信受用的时候，佛菩萨帮助他了，救济他了。但是终极的目标是要帮他觉悟，觉悟自己有自信，自己的自信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让他自己发心开发他的自信。啊，心得行路啊，自然他就普度众生。为什么呢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呀。啊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自自然然就生起来了。所以这个名号里头的含义是究竟圆满啊，样样圆满，没有一样欠缺，没有一样不圆满。贵在认知啊，贵在效法诸佛菩萨啊，把自己大佛藏，开发显露，自在受用啊！啊，那是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神通。再看第四个名号，或名解脱智。解脱前面说过，一切解脱不离智慧，声闻阿罗汉真一切智，解开见思烦恼，脱六道轮回啊，菩萨解开尘沙烦恼，无明烦恼，脱离十法界，成道种智， 诸佛如来证得一切种子，解除根本无明，永脱二种生死，这二种生死就是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，如来果地上永远脱了。诸位想想，都要靠智啊！你没有智怎么行呢？啊，这个是佛陀这个名号里面呢所含的三种智。一切智，阿罗汉证得的；道种智，菩萨证得的；一切种智，如来果地上证得的。所以，能断三种烦恼啊！能脱两种生死，阿罗汉脱六道，菩萨脱十法界，如来果地上才真正得究竟。智从哪来的？我们求智慧，智从哪来的？智从定中得来的。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，就是从清净心里头得来的。心越清净，智慧越大了。心要一烦躁了，智慧就没有了。这个心一烦，智慧就变成烦恼了。心一清净，烦恼就变成智慧了。就这么回事情。其实我们的智慧跟如来果地智慧有什么差别呢？一点差别都没有啊！不一样的地方就是，它不会变成烦恼啊。我们把智慧通通变成烦恼了，他们有本事把所有的烦恼全变成智慧了。烦恼没有了，如来果地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未断，那是他的烦恼，那是怎么说？太少太少了，他就那么一点点那一点点再变成智慧他就圆成佛道了。那要怎样修定呢？佛给我们讲持戒呀，但是现在我们一般人听到持戒，真的对持戒两个字的含义没有完全懂得，囫囵吞枣，似懂非懂，所以你做不到啊，你不知道怎么做啊。 实际真正的意思，守法守规矩。修定有修定的方法，有修定的规矩，你不依照这个方法规矩去修，你怎么会得定？那个方法规矩就是戒。五戒十善，你要不要修呢？要修。为什么呢？你要不修啊，它破坏你功夫，你不可能得定啊！你心里都有贪心，贪而无厌，你怎么会得定啊？你有嗔恚心，不能得定啊！你要放下贪嗔痴啊！啊，这我常常说啊。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，放下对一切人事物的控制，放下对一切人事物的占有，心定啊。这就是持戒。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你就不能得定，他扰乱你啊！真的，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，本来无一无，那你就得定了。你心里头还有一无，你的定功，你的三昧就被他破坏了。不可以有一无啊！啊，有一无心不清净啊，清净心生智慧啊！不要看那一无，哼，那一无可麻烦大了，障碍你心不清净，障碍你智慧不能现前。你是麻烦不麻烦？所以你要懂得佛这个话的真正的意思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啊，慧开了之后解脱了。是在这个劫，是化解脱，无脱而脱，脱而无脱，化解了吧？你看呢，这个烦恼一化解，成菩提了吗？成智慧了吗？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认知这个道理，肯定这个道理，萨斯的病毒化解了啊！这个病毒是烦恼啊，三毒烦恼嘛。啊，一转变怎么样呢？哎，它变成善根了。佛法是化解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人对待这个传染病，意念不善呐，把他当作敌人，跟他对立，一定要战胜，一定要消灭他，一定要杀死他。 这事情麻烦了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你杀不了他，你消灭不了他，他会转变成更毒。这不是解决方法，解决方法是化解。啊，把他的毒变成善，啊，就是把三毒啊化解，转变成三善根，这是总原则、总的原理呀。我们不能不相信啊！不相信，你慢慢试验看吧。啊，看这场战争到底谁战胜？啊，人一定是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来求佛。啊，佛教给你化解，不要对立。啊，对立永远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化解问题立刻就解决了。现在时间到了。